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21课，张老师将要谈的课题是社会伦理观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预备心，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祈求你祝福我们生命中充满你的恩惠和赐福。我们若遵守你的命令，必会发现恩惠不仅从你而来，也从人而来，他们将因我们美好的判断而尊敬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空中神学院节目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灵里的成长。愿我们所行的都讨你的喜悦，甚至你叫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，使我们不仅在身量上成长，心中的智慧也一样的增长，而且如同主耶稣一样的在您和世人面前，我们都会蒙恩。感谢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，阿们。
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，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，我是张明牧师，讲解基督教伦理学。今天是第21课，社会伦理观。我们一连四次讲了婚姻伦理观之后呢，现在要讲一讲社会伦理观。很多专家都讲过，说中国人呢只有私德没有公德。100多年前呢，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史密斯啊，他在1890年啊发表了，写了一本书啊，叫《支拿人气质》，支拿人气质。那么这本书呢，就讲到中国人有20种的个性啊，其中一种呢就是没有公德心，只有私德没有公德啊。那么这本书呢是讲的非常的精彩的，因为这个美国宣教士啊，他叫史密斯，他在中国住了22年啊。那么当时呢，鲁迅呢就看过这个英文版的这本书啊。他鲁迅在他临死的之前的第14天，他讲了那么一句话：我真希望有人能够把史密斯的《支拿人气质》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啊。那么感谢主，这本书最近呢终于翻译成中文了啊。那么不一定买得到啊，但是翻译成中文了。那么从这个西方的宣教士的眼光看来，说我们中国人呢其中一个个性啊，就是没有公德啊，就是有私德没有工作，没有公德。其实在一些很有名的中国人的专家当中也讲过这句话，类似的话都讲过啊。孙中山先生就讲过，他说中国人呢好像一盘散沙啊，不团结不爱国。不团结不爱国呢，就是我们光顾自己，或者是光顾自己的家庭，我们自己与自己家庭以外的东西社会的东西我们都不理啊。这个跟史密斯所讲的没有公德是同一个道理啊。那么还有专家讲过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中国儒家伦理里面，我们缺乏了群己的关系，我们只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。因为在传统的儒家伦理里面一切的伦理道德 都是在五伦当中进行的。这五伦就是五种关系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五伦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啊、兄弟、朋友啊。那么你看，君臣就是一个君一个臣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；父子啊、兄弟啊，都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。但是没有一大群人跟我啊，群己一群人跟我自己的关系啊，这是一些专家都提过的，我感觉到很有道理的啊。我们往往啊，我们自己知道了啊，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社会的事情、众人的事情啊、人民的事情，我们往往就不管了。中国人也有一句话、啊、这样说：个人自扫门前雪啊，不理他人瓦上霜啊。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个性里面的一部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社会伦理观呢，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群体，到底我们有什么责任啊？我们可以说基督徒起码有三种的责任，对这个群体、对整个国家社会有三个责任啊。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呢？是遵守国家的法律啊。这个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啊，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5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5节，这里这样说：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。好了，那么那里最后啊，17节也说：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啊。那里也提到君王啊。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要遵守一切的法律啊。13节那里说：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就是这个人一切的制度啊，就是国家的法律啊。那么除了彼得前书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看罗马书13章，那里讲得很清楚。罗马书13章到底这个制度啊，这个法律是什么东西呢？包括什么东西呢？这里讲的就是彼得前书，是一切的制度，就是一切国家的法律啊，我们都要遵守啊。罗马书13章啊，1到7节啊，这段圣经比较长，我们不完全读了啊。在上有权柄的人，人人都当顺服他啊。特别我们读5到7节那里：你们必须顺服，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法，也是因为良心，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你看这里讲的一些很具体的法律啊，纳粮啊、纳税啊等等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一切的法律我们都要顺服。保罗说不是因为刑法，乃是因为良心，这是第5节。就是说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啊，不是因为说哎呀，假如我不遵守呢就要受刑法了，不是这个，乃是因为良心，就是乃是因为我们心里面，从心里面遵守，从心里面感觉到我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这样子，因为圣经叫我们这样子啊。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啊，到底为什么圣经劝我们要遵守社会的法律、国家的法律呢？那么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因为国家的法律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叫我们行善啊，罚恶，就是鼓励行善，刑法这个罪恶的啊。这是第3节那里所讲的，罗马书13章啊，第3节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就说一切政府的法律啊，都是为了叫我们行善，逃避罪恶啊。政府啊，都是出于神的。我们看看13章第1节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。 掌权的人，就算他们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，都是神所命的。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很奇怪啊，大家会这样说，我会这样问呢 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呢？是，可以这样说的，所有的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啊。所以就是我们要顺服他们啊。那么就算政府不一定要信主啊，政府里面的人不一定信主啊，而且多半都是不信主的啊，而且政府的官员里面本身应该也有很多缺点啊，他们所定的法律应该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啊，我们应该全部顺服吗？完全顺服吗？啊，那我们要这样说啊，首先我们要知道，任何的政府，你说怎么样的政府才是最坏的政府呢？我告诉你，最坏的政府就是无政府。一个国家中没有政府，假如没有政府呢，那是最坏最坏的制度，一定会很乱，一点制度都没有，一点秩序都没有了，那么整个国家就大乱了啊。所以有政府总好过没有政府，所以政府呢是神所命定的，因为总好过没有政府。虽然所有的政府，一切的政府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，都有它的缺点啊，政府里面的官员也有它的缺点，但是你看全世界的法律啊，很少法律是公然鼓励罪恶的，公然鼓励你偷东西啊，抢东西啊，杀人啊，贩毒啊，吸毒啊，你发现没有的啊。一切的法律起码在字句上呢都是支持行善啊，刑法这个罪恶的啊。就算定法律的人自己做不到也好，他定那个法律啊，我在全世界你看看呢，很少说公然鼓励你犯罪啊，而且呢刑罚一些好人的，不会这样子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对政府的法律那些制度啊要遵行的啊，就算你不同意你也要遵行。举个例子啊，很简单啊，你过了马路了，在一个城市那街道上过马路应该按照这个交通灯的啊，这个交通灯显示绿灯了，那你可以过马路啊。你说反正没有车，我可不可以过去呢？啊，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就算没有车子来，这个灯是红的，我还是不过啊，因为这个法律定了，我们就遵行。我发现我们在中国的往往啊，我们不理啊，看见没有车子来，我们就跑过去算了啊，应该是遵守的啊，开车就也是应该遵守这个交通灯啊，一切的制度啊。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啊，假如政府我刚才说的就是，就算你不同意这个交通灯，你也要遵守。啊，因为他定的时候，他是善意的，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的。好，假如有政府有一条法律啊，是公然的反对神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好比说，不准你相信耶稣，一定要你相信什么什么，不准你相信耶稣，那怎么样？公然反对神的，那我们圣经里面也有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可能大家都听过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。29节那里，彼得这样说，29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。因为这里这个祭司们禁止使徒们去奉这个耶稣的名去教训人，那彼得就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那么假如政府公然的禁止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神等等呢，那我们就只好啊顺从神不顺从人了啊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动不动就说啊政府这样子是错的，所以就变成我个人的借口，我不顺服政府的国家的法律了啊。好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责任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，就是要遵守国家的律法，尽量的遵守啊。第二，为国家跟国家与社会的领袖祷告啊，为国家的领袖、社会的领袖祷告。那么这个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二两节啊，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、第二两节，我读一读啊，这两节圣经很重要啊。我劝你，就是保罗劝提摩太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诸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啊。等一下我们还要看下去的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说，第一要问万要为万人恳求啊，我们要看清楚啊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，并不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啊，并不是说第一为所有的人祷告，那么第二呢，就是第二节那里啊，才为这个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啊，因为这里说也该如此，但是我们要留意，也该如此这四个字旁边呢是点的一些小点的。意思就是说原文是没有的啊，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就说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，所谓为万人祷告是什么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，就是这两批人是一批人啊，就是说我们第一要为那些社会与国家的领袖祷告，而且呢把这个事情放在第一位啊。你所以我自己啊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每逢星期一啊，礼拜一啊，我为一些国家祷告，为一些领袖们祷告，因为保罗说是第一嘛啊，但是往往啊，我们把这个放在很次要的地位，我们很少为国家祷告，为领袖们祷告，我们祷告往往是为教会祷告，为别人祷告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家人祷告啊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。从今天呢应该改正过来，就是说第一要替万人祷告，替国家祷告，为我们的领袖们祷告啊。香港的就是特首啊，董建华先生，那么在几个月前啊，有人要倒董，就是不要他做香港的特首啊。那么有人要停董，就是要支持他啊。那么董建华先生他做的怎么样呢？那么有人说他做的还不错，有人说他做的不好等等啊。那么有一次基督教呢就举办个大会呢，就把董建华先生也请来，他只来了好像很短的时间。那么在那里就是基督教一些领袖呢其中一位叫蔡元云医生啊，那么他就在那里说，他说董建华先生，很多人说要倒董，有些人要停董，我们告诉你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爱董，我们爱董，我们爱你。我跟我太太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之中常常纪念你啊。那么董建华先生很受感动，他的眼里面呢有眼泪啊。那么董建华先生竟然他走上台讲了几句话，他只讲了很简单的几句话，他说各位弟兄姐妹，他也知道我们基督徒叫弟兄姐妹的，他说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很感动，就这样子。他真是感动，因为有人爱他啊，爱他并不是同意他一切，但是为他们祷告啊。那么后来这个蔡元云医生他是做青年工作的啊，董建华先生就指派他做全香港青年事工委员会的主席啊，这个是义务的一个工作啊。你看我们替我们的领袖祷告，我们爱他们有好处，因为当我们爱他们我们有善意的时候，国家的领袖社会的领袖看见呢，他们也会支持我们基督教，也会重视我们的啊。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跟他们站在敌对的就是对立的地位上。不需要刻意这样子啊。好，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为国家的社会的领袖祷告呢？有个原因，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。什么叫端正呢？敬虔我们知道啊，敬虔是对神的，端正就是有尊严的啊，原文是有尊严的啊。那么你怎么样才可以敬虔又有尊严的过日子呢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社会一定要平安无事才可以的啊。平安就是和平，这两样东西啊，端正跟敬虔呢，都需要社会上国家有和平来才可以维持的。 不然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在国家里面常常有战乱啊，又跟日本打仗啊，跟越南打仗啊，跟苏联打仗啊，常常有战乱，有动乱，有政治的运动，一浪接一浪的来。你看这样子的话，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啊又敬虔又有尊严的啊来生活呢？这你常常被人家逗你，你就没有尊严呢，是不是啊？尊严就是端正了啊。还有第三节那里说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啊，讲得很明白，我们这样祷告呢是好的。为什么是好的呢？第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啊。原来啊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原来这样子的话，当一个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呢，才能够万人得救，才能够呢就很多人得救。因为假如一个政府啊反对基督教，逼迫教会，这样子的话，当然可以叫一些信徒们，因为有逼迫的时候就更圣洁啦，更爱主啦，是可以的啊。但是你看，往往在全世界从古代到近代，逼迫最厉害的时候，当然教会可能会更圣洁，更爱主。但是呢，你说要万人得救啊，还不是在大逼迫的时候，万人得救还需要一个平安无事的环境才可以的，就是一个政府不干扰教会的那种社会当中，才可以做到万人得救的福音广传的啊。当然社会的领袖们他们不一定信主，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，因为呢神可以牵引他们的心，神也是可以使用他们的。好，我们基督徒对社会第三个责任是怎么？促进社会的美善，促进社会一切的进步的力量，善的力量啊。我们看历代的基督徒啊，都用他们的公益心，用他们的好行为来促进社会一切的美的善的力量啊。从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7章那里讲到保罗坐船到意大利去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7章，那么那个船呢就遇见风浪了啊。我们27章我们特别看第9节开始到44节，你看因为太长了我们不读了，这段圣经很长啊，说他这个船呢已经是遇见风浪了啊，很危险了啊，但是保罗怎么样呢？保罗就安慰他们啊，第21节讲的保罗安慰他们啊。还有呢，后来就是人呢不吃饭啊，保罗就劝他们，你们吃饭吧啊，你们不吃饭已经14天了啊。保罗凭信心去安慰他们，去引导他们啊。后来保罗就救了整条船的276个人，这个是37节那里讲到了276个人啊，众人就得救了。你看保罗没有说，哎，这些人都是不信主的人，哎，我到意大利去上诉的啊，我才不理他们，我只是自己在这里看圣经祷告就够了啊，顶多我向他们一些人传福音。保罗不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啊，他不光是一个宣教士，是个传道人，他扮演了整条船的好像真正的船长那个角色啊。船上的人呢，这200多个人呢，是个小小的社会，你可以说啊，但是呢，保罗的行动，保罗的祷告，保罗的信心，就促进了这一群人的幸福，促进了他们一群人都得救啊啊！当然，这里讲的得救是从这个灾难里面得救，肉身的得救，但是还是要做的。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，他为索多玛的祷告啊，这个是创世纪第18章那里讲的，18章22节以下啊，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啊。亚伯拉罕怎么样说呢？他说他为这个索多玛的人代求，他说假如里面有50个义人，神呢，你还要毁灭吗？神说假如你真是找到50个义人，我就不毁灭了。亚伯拉罕就说假如有45个呢，神说45个我也不毁灭了。后来又减到30个、20个、10个啊。你看从这里虽然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祈求没有神没有答应他，但是从这里看见亚伯拉罕的心，他的心呢就是为这个城求平安的啊。当然这个城的人罪恶太大了， 虽然神后来还是毁灭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子，就替这个城呢求平安的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就是旧约的约拿啊，他约拿书那里讲到，神呼召他到尼尼微城那里去传福音，叫他们悔改。虽然这个约拿不愿意，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呢，还是愿意万人得救的啊。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约拿书最后那里啊，最后那里怎么样说呢？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翻到约拿书，就是最后的最后一节那里啊，约拿书第四章啊，第四章第十一节啊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不能爱惜呢？啊，你看这里讲到神是爱惜里面的人，神也爱惜里面的牲畜，他也爱惜啊。所以就说神的意思说，既然神是这样子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啊，爱惜整个城市，爱惜我们的社会，爱惜我们的国家里面的人民啊。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，那个是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7章，保罗在雅典，他看见满城都是什么，满城都是偶像，他就很着急啊。17章使徒行传第17章第16节，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啊。心里着急是怎么样呢？他就在会堂里，在什么什么地方啊，就与他跟那些人讲福音了。你看一些基督徒呢，他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啊，是传道也好，是生活也好，他们都是促进整个社会的好处，或者是在宗教方面向他们传福音，或者是在其他方面促进他们的健康卫生等等啊，这都是基督徒在历代所做的。所以正如旧约的耶利米书第29章那里这样说啊，耶利米书29章第七节，我们看一看耶利米书29章第7节，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那么这里讲得很好，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们无论住在哪里，我们要为那个城、那个乡、那个镇求平安。那个城、那个乡、那个镇就是社会啊，求平安。这个平安不光是属灵的平安，也是整个全人的平安，整体的平安啊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看看以后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都是传福音啊，建立很多医院啊、学校啊，做各样的慈善的工作啊，而且做守法的良民啊。在初期的教会，当保罗那一代过去之后整个罗马的地方发生瘟疫，就是一些流行病啊，当时医学还没有发达，很多人死了。那么很多人呢，有得到这个瘟疫之后呢，家里面的人就把这个病人呢，就把他丢到街上去就算了，因为恐怕影响传染家里面的人。在那个时候，很多基督徒很有爱心，他们不但是没有把自己家里面的病人丢在街上，而且把街上的病人接到家里面来住，照顾他们啊。你看，基督徒是促进社会的善的。所以我在讲这个伦理学第一讲的时候，我就讲过，我们基督徒的善不光是在教会里面行，也要在教外里面行啊。正如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啊，这个是一段很好的一段圣经啊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怎么样说呢？我们看看啊，加拉太书六章是最后一章了啊，第六章。第十节，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你看这里说众人，这个众人就是整个社会啊，其他的人，信徒一家的人就是信徒了， 教会里面的人呢、啊、那么这里说呢，我们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我曾经讲过，虽然是更当这样，但是像众人呢有机会就要行赏。我们对教会的行的善是更当这样，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人有同样的生命，他们比较能够回应我们的爱心。但是社会上的人呢，他们没有同样的生命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啊。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？是做盐做光的啊，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啊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5节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么这里讲到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这个人呢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因为这个你们就是基督徒了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的光，你们这些基督徒的行为也应该照在人的面人前啊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。所以呢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，我们需要关心我们的社会，关心我们的国家，尽量的促进社会上一切进步的善的光明的力量啊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在这里呢，我有几个提议啊，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公民可以做的事情。我知道中国的基督徒啊，大部分都是大致上啊都很守法的啊，这是我很高兴看见的事。我听说有一些乡村啊，整个乡村都是信主的，那么这个乡村呢变成一个模范村了，一切的犯法的事情，偷啊、抢啊、奸啊、贪污等等啊，都没有啊，所以很太平啊，而且呢纳税呢是纳的十足的啊，所以那个乡村的领导人也称赞，这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这是非常好的。除了这个以外呢啊，我们应该参与公众的事，好比说刚好有洪水啊，有什么什么什么灾难天灾啊，要修马路啊啊，基督徒应该是比人家抢先一步去投入啊，去帮助管理这些公家的事啊，去就是自告奋勇的去干啊，去帮助修马路也好，去防水也好，防灾也好啊。假如什么地方有什么灾难呢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捐钱啊，虽然我们钱不多，但是我们能捐多少就捐多少，全捐给教会奉献是需要的，但是钱用在社会上也是需要的啊，促进社会上也社会里面善的一方面的，凡是能够这样子的，是教育也好，是卫生也好，医疗也好，我们能够去尽力去做的，我们就去做啊，因为这是在我们把光照在人前。我们不单在大事上要守法，在小事上也要守国家的法律啊，好比我刚才所说的，过马路要按交通灯啊，也不要把自己的废物在街上乱抛啊。我们中国人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在街上吃糖，吃完了糖那张纸呢就把它丢在街上就算了，应该找一个就是废物箱丢在那里面。假如找不到，情愿把这个那张纸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等回家再把它丢在废物箱里面垃圾桶里面啊。我们也不应该在街上随便的吐痰啊，这是也是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都忍受不住的事情，是吧？哎呀，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吐痰啊？还有擤鼻涕啊，把这个鼻一擤出来啊，在街上啊，是一方面很难看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一种没有公德心的一种表现。我自己就曾经有几次看见人家在街上吐痰在巴士，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吐痰呢，我就很客气的对他说，我说有的是老年人的，我说老伯请你不要这样做好不好，这样子啊，我这样做呢一般呢都不会有 好的好的好的下场呢，对方一定会骂我了，是吧？这管你什么事儿，一定会这样子。你看着，反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呢，离开我们自己远一点的事情，我们说啊，这个管你什么事情，管你什么事啊啊！但是我感觉到，我讲了总好过不讲，我讲了，他下次就要做的时候，他就要提防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去干涉他了啊。我们也不应该把家里面的杂物，一些不好看的东西，我们就堆放在一些公众的地方啊，在城市里面，我们不应该把家里面一些杂物、堆在楼梯那里，堆在走廊那里，一些鞋呀、放在外面啊，就是不好看的，让人家不好看啊，这是公众的地方啊，自己家里弄得好看一点，这是不顾公德的，我感觉到是不应该的。那么我们对一些陌生人呢，我们也应该有礼貌，也应该乐意帮助他们啊。有一次我在云南啊，我发现呢，就是我去旅行的时候在云南，哎，我发现那里的人挺有礼貌的哦啊，挺肯，就是坐这个公共汽车回乡了，那么有人下车，他有很多行李，他不能把全部的行李都拿下去，但是他旁边就有一个人。啊，他说请你帮我，这个人呢就把这个窗打开，这个女人下车之后呢，这个另外一个乘客呢就把他的包包就从窗那里放到外面去给他啊。那么这种啊乐意做帮助人，在陌生人这种的心肠是很好的啊，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子，不能割家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那个我但愿这两句话以后不再成为中国人的描写了啊。假如公家的事儿当然每一个城每个镇每个乡是不同的啊，但是假如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去开会，要讨论公共的事务，我知道现在不需要常常开会了啊，以前的开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啊，但是假如真的需要我们去开会，去选举，去讨论公共的事务，我鼓励我们基督徒尽量的去开会，不要说哎，这个反是世俗的事儿，这个不管我，这个我不管啊，我只是管属灵的事儿。我们不要这样看啊。有些基督徒感觉到，反正耶稣基督再来了，反正世界不会越来越好，这个世界罪恶的事情反正是越来越多，我就不管了啊。我们不能抱那种态度，在耶稣没有来之前，我们的光还需要照在人前呢。假如公众的事情我们不管，那么就坏人去管，由撒旦去管，他就会尽量的利用就是公众的事物来打击我们了。我们应该去尽我们的一份力量，对社会还有做一些建设性的提议啊。当然我们提议的技巧也很重要，不要破口大骂啊，我们做一些善意的建设性的提议等等。这些我感觉到都是可行的事，可能你们比我更清楚怎么样可以发挥我们基督徒做盐做光这个功能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听了今天基督教伦理学第21课，处在现今世代的我们，环顾我们周遭的人事物与他们的发展，再想想自己，真要感谢主创造了我们，拣选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。不知道这时候的你有怎么样的想法？从911事件到现在，下岗的家庭处境困苦是可想而知的，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后遗症，加上天灾人祸、社会的变化、经济的冲击，带来的是更多更多的家庭问题。全球各地现今都各自有更多更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呢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主赐福你手中所做的工，你的产业、你的儿女，他必使你丰盛。我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得着神为您预备的丰盛产业，愿你得着一切所需，不必向人借贷，而且能够借贷于人。阿们。 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。